啊，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个我发觉哈，这个我们毕完业以后出去做牧师哈，常常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就是神学院里面没有教的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品格哈，品格自己要去培养哈，那在神学院上面是没有教的哈。那另外一个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leadership。啊，那这个我在读 MBA 的时候也上过很多的 leadership 的 class 这样子，那在教牧博士班也上过很多的这个领袖课哈。那今天哈，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大家想不想做二号人物啊？大家都想要做这个一号人物哈啊，那我想大家想不想做第一名？啊，无一名就没有第一名。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第一名的二号人物，啊，因为我们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哈，说实在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学习一个。这个怎么样做这个副手啊？就是说劳二哲学啦啊，因为如果没有做劳二哲学的话，说实在，我们都有很多的神的呼召啊。那常常我可以看到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常常发生纠纷，大部分都是因为老二跟老大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啊，你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那当然这个永远扯不清楚哈。那这个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在领导的上面哈，我们知道领导啊是，其实领导自己本身哈，leadership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一个发牌者。OK，领导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发牌者，其实牌在你手上，那你要怎么样去？你要怎么样去运用，这是非常重要哈。那基本上leadership 领袖这种东西哈，不是说只有谈一谈，领袖是说实际要去做啊，实际要去做实际的工作，才能够训练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啊。那一个真正领导者必须要顺服权柄，他如果不知道顺服权柄的话，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啊。那所谓顺服权柄，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就算再大的教会，它上面也有一个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头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到那样子的属灵的事情，我们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个，说我们要怎么样在主任牧师下面要做一个好好的这个二号人物哈，就是说。你让你的主任牧师成功的话，其实也是你的成功啊。那基本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仇敌最害怕的哈，是一只狮子后面带着一群绵羊，OK？但是仇敌最害怕的是这个，但是仇敌不害怕一只绵羊后面带着一群狮子。OK，哈，那非常清楚哈。如果你没有 leadership 的话，哈，那你是一只绵羊带着后面一群雄狮的话，那这是没有用的哈。所以今天要知道说，上帝在我们做一个神学生以后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神会一点一滴的加给你，他先给你最小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克服了以后，慢慢的大的才会继续来哈。所以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大家到神学院里面都有一个梦想啊。那这个梦想，不管你叫做梦想也好啊，dream 或者是 vision 就是意向啊，或者是你告诉我说是一个上帝的呼召都好，都没有关系啊。那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第一名的二号副手？啊，就是二号人物，第一名的二号人物，也就是说，圣经上面哪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做的最杰出的一个第一名的二号人物？啊，你觉得耶稣呀？啊，很好。还有呢？你觉得耶稣呀做很好的二号人物啊？还有呢？加勒呢？加勒也很好，对不对？好，加勒也很好。那这些都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属灵的。leader 对不对？好，那这个 说实在啊，这个对不起哈，他们非常好哈，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更好的，哈，有一个更好的就是约瑟。啊，约瑟他是二号人物，那你知道他的老板是谁？法老王，他的老板还是未信主，所以你能不能在一个啊主任牧师他的生命没有你好？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做一个二号人物，你的主任牧师他的恩赐没有你多？你可能有很多的先知预言，那个主任牧师可能就是上台然后照本宣科就这样念完了，但是神使用他做一个主任牧师，那我们是什么二号人物？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约瑟他有一个梦，对不对？他梦到太阳月亮向他下拜，十二个星星向他下拜，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梦醒的时候呢，约瑟梦醒的时候，他发现他坐在一只骆驼上面，正在朝着以实玛利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说他会什么被卖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有梦哈很好，但是有梦哈不简单。你如果有梦的话，你就要预备，你皮就要绷紧一点，因为什么？你准备要被卖到什么以实玛利去的，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在这个十年来，我看到很多很多哈，就是说很有恩赐的，也各方面都很好，品格个性也各方面，但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去跟人家 work together，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因为我刚才讲过说，神会把小的先给你，然后再给你大的，一个一个加上，到最后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大的舞台，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甚至于你根本就没有舞台。所以约瑟在这个地方啊，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他有一个梦，但是等他梦醒的时候，他是 on the way to 什么被出卖的地方。所以你看从此以后，你看约瑟多糟糕，约瑟经过什么被波提乏，对不对？然后又，所以你看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就是什么？做一个神的仆人，其实尤其是这个就是其实是大部分的牧师男的其实就是三个嘛，一个是什么？色情，一个是什么？权力，一个是什么？金钱那金钱的话，我们今天不谈，但是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是权力，因为我常常看到牧师夭折，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什么副手 co-pilot。所以教会常常会分裂，很多时候我是希望说这个丰收有机会了要开这个领导学leadership， 因为 leadership 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在这边上了以后然后出去你就可以去运用你一定要黑手，你一定要 get your hand wet， 一定要把你的手弄湿了，你手弄湿了以后你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leadership 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而已所以我刚才讲到说约瑟他一路这样走下来他一开始，所以我说做一个领导的人，你一定要有梦想。那一开始有梦想以后那约瑟就被出卖了所以你要小心当你神给你一个呼召的话，你一定会经历很大的困难。那我们知道说到最后的时候创世纪第45:8这个地方他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成为法老之父。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约瑟他是一个二号人物，他上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法老王，就是说他安德法老王，在法老王下面，但是法老王是什么？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可以在法老王下面。好，那这个例子圣经上还没有很多很多记不记得还有谁圣经上面还有很多，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古列王，对不对？以赛亚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古列王神放松他的腰带，然后照他什么，照万国都服他。所以不是，有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基督徒或者做牧师上帝会使用，其实有些时候上帝使用非基督徒，上帝非常非常会使用非基督徒那古列王就是一个像你看以斯拉基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底是谁允许他们回去？古列王元年还是古列王？所以这很多的机会所以这个我刚才讲到创世纪第45:8这个地方，他说，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成为法老之父。所以 在从神的眼光看，约瑟是二号人物，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上帝使他成为法老之父。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二号人物，我们是一个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有一个 dream， 从神那边来的 vision 也好，一个 calling 也好，啊，不管我们怎么样讲这件事情，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约瑟经过很大的困难，到最后的时候约瑟生了两个孩子，记不记得？约瑟啊，到最后的时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什么？马拉西，一个叫以法莲。你知道马拉西的意思是什么吗？马拉西的意思是什么？
忘记。
然后呢，以法莲的意思呢？使他昌盛。所以你看，所以我正讲说，第一名的二号人物，上帝都为你预备了。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忘记你过去，因为什么？因为你开始牧会的时候，你出去，你一定经过一定会被人家出卖。如果你没有被人家出卖的话，你就开始先想说，哪一天你会被人家出卖？因为主耶稣基督都被出卖过，哈。然后第二个，你一定会被人家吐口水，你一定会被人家甩耳光。如果没有被甩过耳光，没有被吐过口水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说话。怎么讲？还没有，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句话非常好哈，他说他们谈生意的时候，他们不跟没有瘸腿的人做生意。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雅各是什么？被上帝摸过，被上帝抓过一把腿，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曾经经历过，就是说他被修理过的。所以上帝为什么在约瑟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有没有被修理？有。他有一个好大的梦，但是他醒来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被出卖，然后经过波提法，经过这个监狱里面两个要他解梦，经过法老王，经过种种这些，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什么？使他忘记，也就是马拿西。另外一个呢，使他昌盛，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法莲哈，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说，那我怎么做二号人物呢？首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的 position 在哪里，你要知道上帝把你摆在哪里哈。那我看到很多神学生哈，那一开始之后哇，这里也好那里也好，然后不知道哈，这里一两年不对的时候就换个地方哈，那就是说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这个创世纪，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哈，这个已经十分钟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创世纪，我用创世纪来跟大家分享说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他这边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地方有第一个安置，所以你把那个安置画起来哈。我所谓画起来就是说很重要，你要记起来哈。然后我们跳到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什么？修理看守。你又看到又有一个字叫什么？安置。这两个安置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两个安置却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哈。那你看第二章第八节，然后第二章第十五节，对不对？好，那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二章第十五节中间是什么？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哈。那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哈，这是希伯来文他们在当时记载的时候的写法，也就是说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在叙述伊甸园哈。那我们跳过那个伊甸园，所以其实第二章第八节跟第十五节其实这两节哈是连在一起的，好不好？啊，就是说第二章第五节，对不对？然后第二章多少？讲错了啊，八跟十四。八十四是吧？
十五
啊，十五，对不起啊，这个其实是十五，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哈是在讲伊甸园，我们就跳过。所以这两节我们一起来看哈，前面讲到什么？第八节讲到说安置，第八节的安置在哪里？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说这本圣经我放在桌上，放置其中，放在那个地方哈。然后第二个哈，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哈，他说。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那个安置是让他享受，让他安享。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其实上帝一开始 He put you on certain position， 他把你放在，他把你安置第八节的安置 好，然后第十五节你才能够享受。如果我们学不到第八节的安置，我们学不到第十五节的享受，因为什么？因为第十六节是什么？有没有人帮我读一下？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对，所以就是说，上帝希望他吃任意的果子，这些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享用，有没有看到？所以八十五，我们中间跳过解释伊甸园的东西不看，然后十六，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安置，这边有个安置，也就是说，第一个安置，上帝把一个人放在一个 position， 就像上帝你现在毕业了以后，上帝把你放在某一个教会的什么二号人物，好，你被一个教会的牧师请去了哈，然后他叫你说你做associate pastor， 或者是你做这个传道人。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知道你安置的，对不对？好，那安置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是安置在那里，你知道这是上帝把你摆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你就会什么 enjoy 那个 position， 你就会好好的十五节这个地方安置哈，另外一个安置，然后什么修理看守，记不记得这边有一个什么修理看守？是不是？好，那注意看哈，我们常常哈还没有懂得这个安置哈，我们就开始什么修理看守，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position 放在二号人物怎么样，然后才开始这个地方开始享受，我们才要开始修理看守。这个修理看守不是放在第八节的修理看守。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学习哈，就是说在一个最佳的状况，上帝把我们摆进去，但是你看哈，这种情形哈，顶多在第二章而已，到第三章了以后，他们就什么？他们就犯罪了哈，这个所以人就开始会什么？人就开始会卡位。对不起，我用比较世俗的字给大家讲哈，所以人今天为什么会卡位？你知道卡位是什么吧？哈，好，人开始会占位置，对不对？啊，人为什么会占位置？因为什么？因为是什么？是犯罪了以后。理想状况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人犯罪以后开始卡位，开始心想要什么？想要并吞很多东西，想要很多站位啦、卡位啦，或者是什么啊，很多啦哈。那如果你知道二号人物最危险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危险人啊，二号人物哈哈，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的会友到你的旁边跟你讲说，你应当是主任牧师啊。如果你是 associate pastor， 那你讲道讲得很棒，但是你的会友跑来告诉你，哎呀，你讲道真棒，那个主任牧师不应该坐那个位置，应该是你坐，这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就好像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开始犯罪，准备卡位，准备占位置，准备，因为这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其实不要担心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哈，重点不在这个，重点是这个，这个才是重点。你要把如何把二号人物好好的做好 ，the best of the second commander， 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功课，因为大家都想做什么。一号人物，但是把一号人物做得什么乌烟瘴气的，没有人希望说做一个二号人物哈。那我现在这边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这是你知道六一一灵粮堂张恩年牧师，对不对？张恩年牧师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传道人，神学院刚毕业没多久啊。那我讲把这个例子给大家讲哈，就是我刚才的总和了哈。这个传道人叫做王建胜。王建胜传道人，他现在已经是牧师了，啊，那我现在讲这个故事，就在他们六一一灵粮堂写的那本书，哈，叫做顺服就有，顺服就是蒙福，还是顺服就有神迹，很小本一本的，啊，是里面的他们的牧师，每一个人都写一篇一篇放进去的。张恩年牧师跟那个，我不晓得这篇是张恩年写的还是王建胜写。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张恩年是刚神学院毕业啊，那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他就开始发言了。他那天他就发言，他讲一句话，他说哈，他问张恩年牧师，他说张牧师，我请问你， 牧师师母哈、啊、在教会的地位是什么？他说师母的地位哈、啊、师母如果是只有主日学，负责主日学的话，那师母在教会里面讲话哈、啊、只不过是一个建议而已。如果师母是副主任牧师的话，听清楚哦，哇，他很会用啊哈，副主任牧师哈、啊，因为张恩年牧师是主任牧师，他说如果他是副主任牧师的话，那师母所说的话，哎，不是师母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命令啊，所以这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场就气氛非常非常的紧张，很 tense， 因为这时候你要记得哈，不管在什么传道人哈，你们以后去开同工会、长老、执事什么什么，你就知道在里面非常的啊，怎么讲，这剑拔弩张是还是什么啊？哎，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哈，张恩年牧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张恩年牧师其实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他牧会了十年了啊，然后他也是就这样离开，也是背着满身的伤离开的。那他这时候他想说，哇，好像又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张恩年牧师没有好好的，没有马上回答他，他就说，哦，我回去祷告看看。就他祷告了，不晓得祷告一个月吧。祷告一个月以后，他回来，他就告诉那个王建胜，王建胜现在已经被安利做牧师了哈。他就告诉王建胜传道，他说哈，我的师母，你知道他说我的师母是谁吗？他说我的师母，他说副主任牧师还是只有主日学的这个校长而已。你知道他后来他答案是什么？张恩年牧师说，我的师母是副主任牧师。哇，全场鸦雀无声啊。他说其实是圣经上面没有什么，或者是所有的教会的组织没有副主任牧师了，但他后面讲说这是有上帝，这是有神话语的根据。圣经上面他说，你知道根据是在哪里吗？他的根据是什么？他的根据是说创世纪上面讲什么？夫妻两个人是什么？合为一体的。他说今天我张恩年牧师有神的呼召，我来到这个地方创立这个教会，我有呼召，我的师母就有什么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二号人物如何面对一号人物的配偶，也是一个功课，好不好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哈，都是你出去以后 it's a real life， OK， your hand will get dirt get wet 哈。所以就是说啊、那个，所以他这样讲了以后哈，你觉得王建胜传道他会生气吗？经过那一次以后，王建胜传道他讲说，经过那一次以后，他感谢神了、啊，因为他不会生气。他为什么不会生气？因为再回到这个地方哈，因为他终于知道，上帝把他安置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开始从那一次以后，他开始在611灵粮堂香港611灵粮堂好好的做他应该做的部分，也就是说他终于开始 stay on the 那个 second commander， 就是二号人物，然后他开始享用什么神所给他预备的哈。所以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件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把我们安置在哪里哈，那我们有一个雄心壮志，我们好像这个约瑟一样啊，有一个梦啊。说实在，你有梦，我有梦啊。上次我听到那个叫什么，他说他七年前那个中湾爱秀葡萄园那叫什么牧师啊，王肖英牧师。王肖英牧师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到这个地方来啊，做这个我在下面，我有听他讲，他说七年前我带着美梦来这个来美国，他说。他要离开了啊，他再回去，但是他的话中他带着一个什么，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这七年的过程当中，上帝让他学习。所以你有梦，我有梦，我们大家都有梦，如何带着梦然后带进服事的工厂，首先要知道上帝把你摆在那个服事工厂的位置，当我们知道位置了以后，放在其中，我们就能够享受其中，我们就能够学习上帝要吩咐我们哈，要在这个地方哈，我们最主要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第一名的二号人物最主要一个东西就是什么？顺服啊，最主要就是一个顺服哈。我们到35分是吧？好，没关系哈，那我讲快一点哈。 所以最主要就是一个顺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地方哈，接下来哈，你看哈，当我们顺服哈，这个帮助就来了。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吗？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吗？那是千万不要把势力跟才能丢掉哈。他只是跟你讲说，你不要倚靠那两个，但是你还是要有那两个。但是当你没有帮，你看哈，亚当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圣经上面接下来讲什么？这个上帝使亚当沉睡，对不对？你知道亚当当时哈怎么讲？他坐在椅子上，可能哈，我在表演给你看哈，他可能坐在椅子上，动物一只一只过来，哎，你叫狮子，你叫什么牛，你叫羊，对不对？他有话语的权柄，他就一只一只命名。他每次看过经过的时候哈，我在猜了哈，都是什么？都是成双成对的，对不对？啊，有公有母。那你知道亚当是当时是什么？单身，所以他可能啊，我在猜了哈。千万不要误会，我牧师在随便乱解经。我在猜他可能看到什么，他人家都成双成对，然后他自己呢，单身了，所以他可能有一股叹气了，啊，他可能有一股叹气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你摆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你做这个，你有，但是你要知道，亚当虽然有一股叹气，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神的灵，因为他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当他这个时候哈。啊，那这中间哈，这是我们家的哈，只是故事而已哈。然后跳过去就什么，上帝就看到他什么，这人独居不好，对不对？然后为他什么造一个什么夏娃，造一个配偶来什么帮助他，好吧？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哈，如何做一个二号人物？我们刚才讲到说，已经顺服，知道位置，不要去卡位、站位，这个压下来了以后，然后你要知道，上帝的帮助就来到，因为他看到你可能有一声的叹息了，你的帮助就来了。那上帝给他帮助，上帝怎么给他帮助呢？让他沉睡。你看，沉睡就是顺服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看，沉睡就是什么 ？Do nothing。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神学院毕业后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常常你会听到外面的人告诉你说 Hey you gotta do something， 你要做点事情，要为主图谋大事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亚当却是什么？沉睡，顺服到一个程度哈。哦，我那天我心中在想，他沉睡了，因为沉睡也是安息当中的一种，因为他这边安置，上帝把他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啊，让他享用的，对不对？所以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讲一句话哈。我们千万要知道自己的伊甸园在哪里，千万不要跑到别人的伊甸园里面。阿们。我看到常常很多人不安于上帝给他预备的伊甸园，好不好？哈，所以这样子的信息，其实你也可以回去告诉你的教会里面的，对不对？你在家庭也是一样啦，做太太的有太太的安置的位置，所以太太不知道，反而去站到先生的位置。有些时候做先生该决定不决定，反而是什么？以为这样子个性好，什么什么，结果家里搞得乱七八，所以这就是站错位置了，哈，好，记得要站对位置。上帝把你摆的伊甸园在哪里？千万不要去站到别人的伊甸园，哈。那这时候上帝使他沉睡以后，他的帮助就来了，因为神要亚当有一个什么一个帮助者哈，所以让他沉睡以后，他安息，他顺服，那顺服了以后就有神迹。阿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顺服就有什么神迹，所以张恩年那本书哈，他写得很清楚，他的名字好像叫顺服就有神迹，还是顺服就蒙福，好像顺服就有神迹哈，就是说我现在哈，当然后面这半部哈，我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个帮助来了，帮助来了以后，亚当夏娃哈，啊不，他就开始哈，这个好，这是什么？这是圣经上面第一个神迹了。那你可能会说创世纪第一章也是神迹，因为什么？这个他说有光就有光，那些都是神迹。但是我最主要把你 distinguish 两个不同的神迹。创世纪第一章的神迹是上帝自己一个人做的神迹了，但是上帝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神迹是上帝跟人携手共同创造的一个神迹。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是圣经上面第一个神迹啊，在旧约的地方哈。那时间的关系，我讲快一点。那新约上面第一个神迹呢？ 所以你看哈，圣经上面其实是什么相互辉映的哈。在旧约的第一个神迹，上帝从亚当让他沉睡，把他一根肋骨出来造一个女人哈，所以这女人就是这个他的帮助者哈。所以在这时候哈，你看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困难哈，他们两个人没有经过的任何的困难哈，所以他们是成双成对，对不对？好，那新约的第一个神迹呢，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迦拿的婚宴水变酒，他们也是什么？成双成对，因为是什么？那时候在举行什么婚礼？有没有看到？所以亚当夏娃是在旧约的时候成对成婚成不就是成双成对有名字的。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一对婚那一对那个什么那个新郎新娘是没有写名字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在夏娃亚当的时候，他们没有困难，但是在新约的地方，他们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什么叫很大的困难？他们什么困难？他们水酒用尽了。所以你看哈，在旧约的时候哈，这一个顺服让我们第二号人物哈，对不对？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再回到新约的地方哈，我们来看到以水变酒的地方哈，在以水变酒的地方，那常常大家都会讲哈，这个感谢神啊，哇，他们婚姻哈非常怎么讲？结婚典礼的时候有邀请主的同在，所以他们非常什么？当酒用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给他水变酒。这样子讲太笼统了。那我接下去讲这句话，可能要稍微这个小心一下。有主的同在最好吗？有主的同在就没有问题吗？没有。有主的同在并不代表什么。对不起，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说，什么牧师讲说有主的同在并不代表什么。你看他有主的同在，到新约的地方有主的同在，他照样什么酒用尽了。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还是一样在顺服这个字，在这个新约的这个第一个神迹。我拿旧约第一个神迹跟新约的第一个神迹两个来比较哈。所以到新约的神迹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记不记得玛利亚就跟他讲说什么？玛利亚什么？玛利亚跟他讲说没有酒了。耶稣跟他讲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你知道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不知道自己所站的位置是什么。玛利亚以为啦，这是我圣灵怀孕的孩子。所以他站错位置，他以为他是什么 ？I owns Jesus， 对不对？玛利亚站错位置，所以玛利亚要耶稣 do something， 要他做一些事情。因为什么？他站错位置，他没有办法 enjoy 耶稣基督。所以他站错位置的时候，他用修理看守用去这样子去 dominate 耶稣的时候，耶稣说 No，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所以你看。后来耶稣基督我还有五分钟，好，我讲快一点。后来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我时候还没有，但是在后来什么时候到了？他那个时候 Kairos 哈，你知道 Kairos 跟 Chronicle 是不一样哈，这个希腊文哈， Kairos 是一个什么一点哈，就是当时那个 moment， 那 Chronicle 是一段时间，这个是时刻，这个是一段时间。在什么时刻神的帮助来临，就是当玛利亚顺服的时候，当他知道他站错位置的时候，他反过来回去站到他应该站对的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迹就来了。也就是说，顺服就有神迹，他的帮助就来了，好不好？啊，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除了玛利亚顺服以外，还有谁顺服？什么？仆人顺服。那在旧约的地方，他只有讲嘛，这个亚当跟夏娃。在新约的地方，他又加上仆人，又加上管宴席的种种这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多人就在那边想说，那为什么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后来他真的什么又水变酒了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的顺服，对不对？这是大家很清楚。那个顺服什么时候顺服呢？什么时候顺服？就是在那一个 Kairos。 其实我们常常没事的时候，我们 如果人家问我们说，哎，牧师啊，你什么时候？哦，我们大家都顺服。但是常常问题发生就在那一个 moment， 就是那一个时刻我们不顺服。好，所以你看哈，他说叫他怎么把这个六口十缸的水把它倒满了，对不对？好，那时候对不对？他倒进去了，然后他叫把它舀起来，舀起来叫他给什么管宴席的吃，对不对？好，那这一个动作，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段的什么？一段的 chronicle 哈，一段不是 kairos，OK、okay？ 所以我要分析，要跟大家分享，在你在顺服二号人物在顺服的时候，就是说你把它水对不对倒上去哈，然后摇起来，它倒进去的时候是水还是酒？
水。
摇起来的时候是水还是酒？
酒。
再讲一遍哈，倒进去的时候是水，摇起来的时候什么？
水。
啊？还是水 ，OK， 好，圣经上是没有写很多哈，很详细，但是我演给你们看哈，倒下去的时候是水，对不对？好，好，圣经上没有写这么详细哈，但是我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到顺服哈。如果说倒下去是它摇起来，好，那你看哈，如果我是那个啊、摇水的摇起来，那这个吴医师你是这个管宴席的，那我想说摇起来，这明明是水嘛。他说拿给管宴席的尝一尝，那我走到一半就说我不要命了，这给他尝的时候万一是水怎么办呢？万一是水怎么办呢？我们讲到顺服啊，顺服是整段的顺服啊，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水拿起来哈，如果已经是水，对不起，我这样解释哈 ，logic 哈，如果是酒的话哈，大家都会闻到啊。闻到就是你给管宴席的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什么这个出来是酒，那我给你尝这没有什么顺服的功课嘛。所谓顺服就是说这个舀起来还是水，所以拿给管宴席，管宴席要是不敢尝的话呢，你说是水还是酒？还是水。你从这样子的信息当中，永远永远永远是水，直到什么时候是酒呢？直到它放到嘴巴一喝进去的那个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一段的过程当中做二号人物哈，有些时候 it does 不 make any sense 了，但是你就只有顺服，阿们，一辈子就是只有顺服。你跟他讲说这个主任牧师啊，然后你他站在那边讲道啊，他讲什么道呢？可能下面都打瞌睡什么什么，但是你还是要什么？还是要顺服，一直到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整个水一直摇摇摇，对不对？一直拿到了管宴席的嘴巴，还没尝，一尝的时候，在那个 kairos 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们顺服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神的帮助就来，阿门。所以我们做 leadership 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说，主的同在是没有什么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没有什么用了、啊、哈，就说要怎么讲，我们还是要顺服哈，因为他还是哈，我对不起哈，对，就是说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当成是救主，有主的同在，你知道有主的同在有几种情形，你知道吗？主的同在有几种情形？主的同在哈，至少有好几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主啊，你跟我同在，你坐这里哈。啊，事情谁来做？还是我来做？所以主有没有与我同在？有，对不对？还有一个主与我们同在是什么？主跟我同在哈，但是你是我的客人，我是什么？主人。那这个主同在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你是我的顾问，对不对？主，你是我的顾问，你与我同在，那是什么？好像一个打包票，对不对？你与我同在，我走到哪里你都与我同在嘛。然后你永远是什么？你永远是客人。那你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如果你这次出去吃饭啊，然后那个请耶稣吃饭哈、啊、然后说桌上的菜不够了，谁负责啊？当然是我负责啊，因为什么？我是主人，你是客人嘛，所以永远我负责嘛，所以酒没有了还是我负责、啊、但是你什么时候让酒没有的时候让他来负责，就是什么？他做主的时候。所以圣经上面哈，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救主救主， 但是耶稣基督救主这两个字在圣经上面出现次数没有几次了，但是圣经上面主这个字出现却是什么成千上万次了。救主跟主中间差一个字而已，但是却差之什么失之千里，差之毫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要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知道，我们不是要做我们不要上帝只有做我们的救主，要上帝做我们的什么生命的主，好不好？因为只有主的同在是不够的哈，对不起哈，并不是说主同在不好，而是要把主权交给神啊。那你就可以看到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说他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奴仆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把主权交给主哈。那常常哈，常常就是说在我们这些 management 里面哈，我们有很多 discussion 哈，很多 discussion 的时候哈，你知道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在长执会开会的时候哈，牧师也坐在里面哈，大家都发言，你一言我一言哈，那就是说全民开讲，但是只有耶稣不能讲。那开始投票的时候是全民公投啊，只有耶稣不能投，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全然忘记了，不管你是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三号人物，或者是你是长老、你是执事，大家就是用坚持己见，所以常常会看到教会的分裂，常常看到为了坚持自己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得哈，已经过了五分钟了，是吧？差不多了哈，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二号人物哈？我在这边有几个问题哈，跟大家讲哈，就是说，就是说，第一个哈，就是说你必须负责，但是你又不能做主 ，OK？ 人家授权给你啊，但是你没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就是二号人物哈。你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你如何来使用你的权柄？哇！很奇妙的一句话哈，你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你怎样使用权柄 ？OK， 好。那第二个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二号人物当你在服侍那个一号人物的时候哈，你可能会纳闷一件事情，说我的呼召是不是被 delay 了？啊，那这个我今天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哈。第三个问题说，你要如何对待那个一号人物的配偶，就是我刚才讲到张恩年牧师的 case， 讲到安置，讲到这些。然后下一个就是说，在服侍的角色上，我们应该如何持守分寸，以免造成混淆哈。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一号人物的配偶其实他是跟一号人物一起的哈，要记得哈。然后接下来这个，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试探，尤其是忠心哈。所以我刚才讲，也刚才提到了哈，就是说常常会有试探，也就是一句话来跟你讲说，你应当是一个主任牧师，你应当是领袖，不应当那个人来做哈。然后第五个哈，就是跟大家讲，什么时候哈，就是说当你在做二号人物的时候，你如何预备自己，以便以后有一天你被提拔做一号人物，也就是说，以便有一天上帝当他的舞台给你的时候，你不要一辈子做二号人物，到时候舞台给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任牧师。所以你在做二号人物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学习那一个一号人物怎么样做，但是时间来的时候，你的舞台就来了，好不好？然后第六个就是说，如果你的一号人物比你就是说如果你的恩赐，你的生命比你一号人物还要大，你看一号人物没有读经祷告，也没有什么什么，那你天天读经，你还晚上你还禁食，他一个月禁食一次，你一个月禁食三次，各方面种种看起来他都不如你，但是他很有恩高。OK， 讲道也没你好，什么都没你好啊。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哈，好。那第七个就是说，如何跟随一个全世界有名的啊，全国知名的啊，就是说哇，那个实在是大牌牧师，你如何在大牌牧师下面做一个二号人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一个挑战的东西哈，你如何自处哈？OK， 好，那其他的哈，其他的就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所以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结论哈，就是说 对不起，我刚才有一节圣经节哈，这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忘记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在那个哪里，在那个罗马书13:1-2哈，罗马书13:1-2，在上有权柄的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管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好不好？抗命的必自取什么刑罚啊！所以我们这句话就是，对不起，刚才应该一开始跟大家就是如何做第一名的二号人物哈。所以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迹在最后一秒钟，因着人的顺服，上帝把你摆在什么样的安置哪一个位置？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好的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预备我们，当我们出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如何在新的工厂如何来顺服那在位掌权者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除了在神学上面的这个学习，除了我们在生命上品格上面的造就，我们也学到我们如何在这个 leadership 上面，我们如何的真的是再一次真的是学习。我们感谢赞美神，祝福我们所有今天的这些聚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没有什么问题？